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继续子观讲记。我们看的主题呢，上星期是人天报国与真天报国，已经做了一个前言的介绍，接下来是要进入举文证的部分。可能讲说，很多人在想说，人天报国、真天报国不是都是禅天吗？都是到天上啦。那这个正定去的跟凡夫去的还有人天到底有什么不同啊？那我们上一个星期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天上的禅天啦，有分凡夫居住的地方、圣人居住的地方，也有凡圣共居的地方。那圣人居住的地方呢，只有圣人的是五境居天嘛，有五个地方，五重。那有只有凡夫居住的呢，有两重，一重是大半天，是初禅的大半天，最上面初禅的大半天。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在四禅天里面的无想天。无想天是因为修无心定而进去的。关于无心定的严重性，我们也跟大家在上星期有画图解释了嘛，比方说 A 呀、去修啊，出来的变成 AB。或 A 去修出来变成甲，有没有听过？像这一些的，上次跟大家介绍啦。那凡圣共居的里面呢，有的原来是修人天报果上去的，可是他在凡圣共居的时候，因为听闻的佛法或跟圣者居住，还有有时候一些大菩萨跟他有缘，就有可能到他所居的这个禅天里面呢讲法。当他听闻了以后啊，他心要佛法，他开始起修，那这种几率有，但是不高。所以我们一般讲说，当你到了投身在天啊，寄望人天福报，很有可能人天福报用完了，就会再回来在这个三途里面流转。为什么他会讲三途，而不是直接讲说回来人间呢？因为呀、在我们一般修学佛法那个的，不是光佛法的里面，在我看到 Yoga 里面也有一些介绍，就如果你投胎，我们啊有一个人他投胎到了天上禅天以上去，那他要下来的时候，通常他用的福报不是光他这一生修的去禅天，他可以上去的福报是他从要算是什么，就是动用总存款，是叫做动用总存款。那他的总存款用了这样子上去的话，他要下来也是把这个存款近乎于用完才下来。所以下来的情况，如果他烦恼或又没有断，上面是因为很有钱的情况下，所以不起烦恼。那他这样子用完下来的时候，一般你们要成为人，必须要有很大的福报。那他来的时候，他的福报就会比较少。那如果说他还成为人，那他可能会有贫穷啊，然后不顺利种种的问题，所以他是他的特质啊。所以佛陀是担心说，如果都发愿只是到天上去啊，那是不是加速把你的福报用完，还要受苦受难啊？所以有人就讲说，你是不是就发愿继续在人间里面啊，好好修行啊？因为上去了可能就不想修行啊，这是一种说法。那最稳固的说法呢，照天台里面来说的话，我从天台角度来说，他不是希望你留在人间，也不是希望你到禅天，他希望你做的事情是你能够做到三昧正受，在你这一生。那这个三昧正受呢，你一定可以达到，因为你在修三昧正受当中，你必须先选一尊这里的佛或他方的佛，称颂他的名号嘛。这是因为你在修这些观法当中你需要做到的，而且你要念佛的光明当中有所谓的十五个前方便法门当中里面有三门，你必须要修这个关于佛法佛的事情，而且称佛名号是其中最简单的一项，这些名号必须内化深化，并且观想它的修行法门。那这个达到了以后呢，你又可以在这个法门上得到三昧正受。他希望你做到一件事情，什么事啊？你以这样的一个基准，跟他方的一个任何一个诸佛，乃至于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再过来一样，他们都有他们的净土。这时候你跟他感应道交，你这一生在娑婆世界，这一生最后一口气我们离开的时候， 我们是在他的呵护慈光下坐下修行，而不是在轮回里面轮转。那在那个地方修行要修到什么时候？最好是修到不退位，再下来，再到人间或他方世界去做教化，这是天台他比较认同的说法。所以你们有在哪里有讲？有同学有疑惑啊？你们知道我们天台用我现在脑袋浮现最快的是摩诃子观有一个区块叫能安忍，还有四禅波罗蜜里面他有举那个大智度日的一些例子，就是说你现在必须要去调养调养一下，我们就是有凡夫身，我们就要有烦恼病，有惑病，有那些病。好，那我们就有凡夫身啊，那我们现在是一个陶师啊，陶师他不是要捏制很多的器皿吗？那捏制这些器皿的时候，这个陶师他如果有病，身体不舒服，你觉得他适合去操作这些器皿，把这些陶，你知道陶土要捏是很累工的，以前是还要自己踩那个嘛，盘子才会转啊，然后还要和陶土啊，这是很大很出力量的工作啊。那他就说，那你今天是一个陶师啊，就是捏做陶的陶匠啊，这个匠师啊，适合有身体不舒服，没办法去判断很清楚的时候去做这个工艺吗？啊，不适合嘛。那你什么时候适合呢？应该等身体好了再适合。那既然呢，身体不现在不适合，但身体好才适合，所以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是去什么养病嘛，是去调养身体，把这个病快点呢恢复，快点把这个病去掉，身体强壮健康好起来。他说那我们一样，我们现在有烦恼病啊，那有烦恼病的情况下，我们适不适合去做所谓的菩萨六度，去做六度，适不适合去化它，适不适合去做很多事业？他就说啊，哎呀，这事业都是讲佛法事业，不是你们什么家庭啊或者上班，不是这个意思。他讲的叫做他事业都是佛法事业。他说你适不适合就去做这一些呢？那他说不适合啊，最好的办法呢是你发愿要去做，发愿要去做，然后但是以这样的愿放在你的心头上，因此给自己动力，快点去把这个烦恼断掉，法门学好，让自己有能力真的回来的时候能够帮助他，而不会把众生给教坏。你们怎么可能教坏？有没有可能对佛法不了解，因此在讲的当中，在诠释的当中反而误导众生？因为有时候众生是很感性的，有可能呢我们的感性的一些态度或者某些技巧跟他刚好习性相应，然后我说出来他就当成是真的，有没有可能？有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有可能会去误导众生，而我们也不是故意的，我们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程度上的知见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但那个时候的认为正确未必等于符合真正最标准的判断的正确，而是那个程度上那个人主观非常不客观的自我认定，他是发心是好的，可是这个发心好的背后有很多掺杂的因素在里面，那些都是烦恼病。比方说有时候很多人都为别人做什么啊，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你这个东西不错啊，这样子啊，然后但是到后来呢仔细呀、去近看看他整个动作，你就发现有的就是耐不住孤独，有的就是耐不住孤独啊，四处推销啊，有的是什么天生鸡婆性啊，他得不到那个什么成就感，在跟别人讲这些，他没别的地方可以呈现他成就感，所以他每介绍一个人，每叫人家做一件事，他就得到一个成就感。实质就是这样，他是自己心理上的问题，没办法去看到自己这样的一个烦恼病，反而去做了这些动作，那这就说就是反而去误导了很多人呐、所以在今天呢，我们这样子就变业网会越结越纠葛啊，然后把自己往错的地方带啊，也不好。那就最好去降养其身啊，心系众生呢，而后去降养其身，去调养自己啊，去断烦恼啊，去常养法身慧命啊，这样比较恰当。所以天台他并没有很鼓励大家一定要去做丰功伟业。那我是一个福音天台的人啊，所以我们那个很多郭，我们的郭郭大郭先生啊，常常劝我很多啊。他爹天台他在能安忍啊， 然后四位次啊、五法爱呀、啊、这些部分他都提了。他提到就叫做河南堕禅师，有个故事很清楚。河南堕禅师呢，他当时义解很好，他本来也在修禅法，后来他开慧解，义解不错之后啊，那有因缘跟他的寺院里面几个比较亲近的开始讲了佛法的义理。那这些佛法的义理讲完之后，这些人心服了，赞叹了。后来又有人请在禅座上面有点困了，请他来稍微指示一二啊，就是指示一两节啊，啊，这一传十，十传百，大家来请他来帮个忙，他都真的可以帮助大家。就是河南堕禅师啊，就声名远播了，这个叫做播啊，就传出去了。那后来呢，他将往生的时候，他很满意他的那个。哇，身中这么多，事业大，满意吗？他不满意，他很懊悔。他说啊，领众太早，徒费功业，不进反退。以他一个一生出家，这么早，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认真，就到他老了要往生的时候，他说啊，谈悦自负啊，不求自来，你要卸都还卸不掉，就是刚开始一做就做错了，不开始不要那么早跟他们讲，正道不退位再来讲，不是都没事吗？功力还没到不退却先讲了，结果还没达到不退却在这个地方就往后退。那以他们当时对佛经的了解这么深入的情况下，他为什么会懊悔？因为他知道啊，今生已矣啊，来生再闻佛法几率未必有啊，他懊悔，真的是痛啊。所以大家知道现在在什么写这一份呢，人天报鬼，真命报国一样，大家了解什么是达到人天，什么是达到正定，你才可以更清楚的去选择法门。连你心里知道两者的危害性，这时候你对于人天就算有很强的诱惑什么，你就是有点抵抗力，因为你知道它后面不会带来善的果。然后你这样镇定，你知道现在好像还着不到边，但是你知道它最后是好的，你会有点动力想要往这部分继续坚持一下。好，我们现在来看文证的部分，第三页第十六行，观心一法门。很多人都以为打坐啊、观心啊，就是符合佛陀的教法，这是错的。观心这个法门呢，是共凡夫的，凡夫的法门里面也有共外道，外道法也有观心法门，佛弟子也有观心法门。大家要知道，观心这个法门呢，并非仅仅佛弟子所用啊。在《释迦牟尼佛经》里面就有个文证啊，曰：心为门，依不得但具菩萨。这个但是当成限定啊，曰心为门，你以心为你的法门，你也不可以把它认为只有菩萨在修啊，依不得但具菩萨。何以故啊？心为世间禅门，如外道也有观心而后起四十八见。所以虽然观心好像让你心成明，好像让你能够开发力慧解，但是这些慧解里面有可能反而变成四十八见啊。为什么呢？就是指违背这里的见解都会发展出来呀。这个怎么操作，我们后头会有全音篇，会有一个全音篇，就大家在第五页有没有看到一个全音篇，有找到哈，他后面会告诉你说他怎么把这些角度操作出来。那另外还有个正禅邪禅的判断啊，也会把两者的怎么观当中从哪个地方走差会介绍给大家。你这几篇要联合着看，一共有四篇文章，它是针对都是正禅邪禅还有报果的部分，我们以后会陆续一块，大家一块把这四篇要整个看完以后，我们再一块再讲，会更清楚。好，第三页第十六行回来了哈。所以外道呢，观心一样一起四十八见，那凡夫呢，有的就是圆心而后入四空，四空是指四空定，四 四空定一般在佛法里面，像阿含有的部分还会提出四空定啊，佛陀不认为它是称它真的是适合的，就是不认为这样的一个禅，它属于禅定范围，在阿含有的系列里面会说四空定不属于禅定范围，它怎么称呼它？它称之它为意识定，就是我承认有这样的一个法，这样的一个境界，但我不认为它属于正规禅定里面。那我们一般在天台里面会把它当成是，只是你的过，经过的路线。为什么你要经过？因为这个地方你不经过的话，你可能将来遇到这个境界，你会对当中起上迷惑而后染执，所以它会给你一个方法，让你去进入这样的一个境界，而后告诉你在当中怎么省略观察。那这样的省略观察自然就可以断惑，把这样的一个境界里面的迷惑给断除掉，这就可以保障。因为他们跟涅槃的境界会很雷同很模糊，弄不清楚就会掉在里面。所以他说凡夫啊，也有人用观心就入四空定的啊。那心为出世间禅门呢，他说声闻啊，声闻就是这样子啊，声闻呢也就是说他是观心，然后他能够出世间啊，里面就引了《涅槃经》说呢，我弟子啊，善自心，能够离三界。所以这个观心呢，有凡夫，有外道，有声闻，也有菩萨。所以小劫，此呢，这个法门呐、啊，就是指观心法门呐、啊。难仅起就是不仅仅只是出世间的上上禅门，一般我们称菩萨的观心法门为上上禅门。好。所以大家都知道啦，叫你去关心啊，认识自己啊，这个心理学上也有嘛，哎，这就是一般凡夫法啊，那外道有伽也有啊，然后呢声闻也有，菩萨也有。那关心呢，翻回来第四页，请翻往后翻第四页。所以禅修关心的这一法呢，并不是只有非独菩萨所修啊，持法通外道凡夫声闻啊，那事实上还有哪些也在修啊？除此之外，四类之外，还有地狱鬼神畜生修罗摩罗等等等等等，都也在修啊。所以不可说观心就是出世间上上禅门呐、啊，不可以说啊。你说他们真的有在修吗？有哦。如果没有《法华经》不就有讲吗？文殊师利菩萨不是去龙宫教化？龙宫是畜生道，知道吧？然后他去那里教化，请问一下有没有在那里修观心，然后听《法华经》，同时修观心，思维《法华经》的经义，而后得正果的、啊？有吗？啊，从声闻果、菩萨果到佛果都有啊。所以不要说只有好像只有都是人间才有啊，没有哦，它是共的哦，共的。好，第四行，所以修习正确发心的观心法门，依摩诃子观言的话呢，什么叫正确的观心法门呢？就必须要习邪僻心，发菩提心呐、啊。摩诃子观说，发菩提心即是观，邪僻心习即是止。所以止观就是止邪僻，发菩提心。那摩诃子观在发菩提心呢，这边没有把它的简则列出来，因为它的主题不是在这，它的主题是在报国。摩诃子观它在简则什么叫发菩提心，它有列几个标准。第一关，你要知道你的慧解多高，所以它会依据你对四谛十二因缘的慧解而筛选，看你的慧解是属于哪一类的。所以第一个是依四谛十二因缘而检，第二个呢，检查他发四弘誓愿的浅深如何。第三关呢，好啊，假设他真的四谛啊，十二因缘也过关了，四弘誓愿也过关了，那这样算起来呢，哎，可以进来我们的圆观的嘛，属于圆观之人呐、啊。那属于圆观之人，那我该把它放在我圆观的这个范围里面哪一个位阶？ 用六级位再去选择把它放在哪个位阶。所以它里面有三个步骤，第一个从智慧的部分来筛选，就是四地十二因缘；第二个呢从八世弘誓愿来筛选；第三个呢用六级位来筛选。所以发真正菩提心在摩诃止观是从这三个角度，第一个是从四地十二因缘，第二个四弘誓愿，第三个是六级位。那四禅波罗蜜呢也是属于大圣止观法门，也是属于大圣的。四禅波罗蜜在一开头大意的部分他就有讲了，四禅波罗蜜是为菩萨所讲的法门，它的主题重点是在希望所有听讲的还有修学的人得到大悲正观，得到大悲正观。所以他也是讲了，如果发心邪僻不见中道地，是并不符合禅波罗蜜的审律标准。那底下就列了几个，他说那为什么观心这一法呢会有这么多的差异啊，有凡夫啊、外道的啊、声闻的啊、菩萨的啊，既然都是观心为什么会差别这么多啊。他说因为众生的观心审律标准不同，那这样审律标准不同是因为发心，他想要得到什么，他的目标在哪里，就会决定他用什么标准来筛选现在自己的思维，并且决定要不要去修正。那这样的发心呢是指目的，不当的发心也就是不当的目的，他决定怎么样来去控制和修正他的思维，可概分为十类。祥文呢在次第禅门西经，就是我们上面有写第四册36页的第五行到13行，那个 TN04 呢，我们 TN 是代表天台西经嘛，就是 TN 刚好天台的英文把它缩写，然后1234那个04是代表它第几册， T 是代表第几页， L 是代表第几行到第几行哦。然后还有摩诃止观西经的天台西经第六册的70页到71页都有介绍这十种不当的发心。这十种不当的发心呢就是所谓的上品恶心、中品恶心、下品恶心。好，越上品的恶心是代表越坏哦，越上品的恶心是代表越坏，就是坏到上品去的，就是代表它恶中恶。那个中品的恶心呢是属于中间的，下品的恶心是比较轻的，就是从他们坏的程度来说它比较没那么坏，只有到下品丑丑啊。你那下品的善心是代表善心很少，中品的善心是代表善心丢丢，上品的善心代表善中上善善的比较强的。所以他家列的顺序你有发现，恶的话是上在右边，对不对？上在左边，善的话是上在右边，这样了解了吗？好，然后再来是欲界主心，就是想要做自己觉得是造物主啊，或者能够统领的啊。四字心就是四字变聪的发智慧，这种人有个很厉害，可以发韦陀见、独子见啊。梵心呢是他想要比较喜欢禅定乐的。二圣的无漏心，咦，讲二圣无漏心怎么会被列进来呀、啊？因为呢，二圣的无漏心十八行有讲，二圣的无漏心相对于佛菩萨的发心而言，仍是属于不当的发心，因为他没有发菩提心。他没有发四弘誓愿。我们刚才前面有跟大家稍微提一下，摩诃止观的发心，第一关是四地十二因缘，二圣可以过；第二关四弘誓愿，二圣就过不去了。所以他在这个审律真正发心的时候，这个标准他就达不到了。那在四禅波罗蜜第一关，他一筛选就是大悲正观，就是你必须要有大悲心，并且符合正确义理的观法。那大悲心又没有，他可能有正确的观法。可是他大悲心不够啊，所以他第一关也过不去。所以二圣基本上在摩诃止观、四禅波罗蜜在筛选他们的发心的时候都会被拦掉，都会被拦到。这在两本书的第一章节就有介绍了。第十八行，二圣的无漏心他是不当的发心，但是就是刚才讲的，其所宣闻的地理仍旧属于正理范围。所以我刚才跟你讲，在摩诃止观的第一关四地十二因缘，它 OK 是过得去的， 他是过得去的，因为他所熏闻的地仍旧属于正理的范围，他被筛选掉的是在四弘四愿那一关。这样清楚了吗？他有关卡性的，不是说他全盘把他否决掉，他有关卡性的，所以他只缺一个，就是要发愿，发四愿。所以他如果从天台的角度来说，二圣呢，因为迟早他会转发心，既然他迟早要转发心，所以二圣可不可以归入佛圣转发菩提心？可以，这时候他就算正确的方向。所以他呢，虽然是属于不当发心，但不像其他的都比较走错路，他只是在这条路上他走的比较背，就是他的目标只打算走在半路，他没打算走到终点，比较短，他只打算走到半路，他没打算走到终点。那这条路你要走，你的目标应该要定在什么？发心是目的嘛？我刚才有跟大家讲第十二行，发心是指目的，目的就应该放在终点，不应该放在半路啊。那其他九个是根本目标都放在不是这条路上，叫做走错路。好，那我们现在提一下呢，到这个地方，所以大家要清楚，二圣呢，他这个发心可以归入佛圣啊。我们现在第一堂课有跟大家提到了，因为以天台的系统来说，二圣为什么最后还是会归入佛圣？因为在法华经，天台主要是以法华经为主，法华经它就是在做开权显示，把所有的佛陀的种种方便全部都归入佛圣。那也有提到，那就是里面就有提，那有一些二圣他已经灰飞烟灭了呢，啊，就是往生去了，佛陀你还没有把他转发心他就往生了，那这些人不是阿罗汉不是后有了吗？那佛陀你怎么让他算是佛圣？是不是因为他也是照你的法门修了吗？